在异国他乡，他们心系祖国，为梦想拼搏，与世界同行。资讯有故事，海外追梦人。
他是第一位加盟拜仁慕尼黑的中国男子足球运动员，现在租借加盟奥地利球队克拉根福。
这个最主要的就是经验吧，打出这个比赛属于就是自己的那种状态，在比赛中的那个状态。
身在异国他乡，他如何历练自我，展现中国人风貌？
训练的话，还是觉得还是很不一样的。我觉得，因为现在青训跟职业还是觉得还是很大的不一样的。
我就希望能在将来，大家能够一起为中国国家队再贡献出属于自己的一份力量吧。
他又收获了怎样的评价？
Leo Shaw ist ein ganz toller Mensch. Er hat sich.
Leo Shaw 子阳非常优秀，我认为他在这里适应的也很不错。我们跟他相处的十分愉快。
资讯有故事，海外追梦人，专访中国足球门将刘少子阳，希望未来为中国队贡献自己的力量。欢迎来到本期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是中国年轻足球门将刘少子阳。2021年12月16号，刘少子阳与德国拜仁慕尼黑签约至2025年，成为了第一位加盟拜仁慕尼黑的中国男子足球运动员。拜仁青训学院的总监约亨绍尔就表示，拜仁看好刘少子阳的潜力，对他寄予厚望，希望刘少子阳以后回拜仁效力。2022年2月1号，拜仁宣布刘少子阳租借加盟奥地利球队克拉根福。奥地利克拉根福俱乐部上赛季以奥地利第二级联赛第三名的成绩升入奥超。克拉根福俱乐部总经理哈拉尔德·盖特纳说，在拜仁看到刘少子阳的时候就意识到他有非常大的潜力。刘少子阳现在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已经为好几支球队踢了比赛，计划明年让刘少子阳加入到一线的职业队。克拉根福球队主帅彼得·帕库尔特是中国球员邵佳一2003年初加盟慕尼黑1860队后遇到的第一位主帅。彼得·帕库尔特在2007到2008赛季执教维也纳快速俱乐部，获得奥超联赛冠军，从2020年开始执教克拉根福。彼得·帕库尔特说，刘少子阳拥有作为守门员很理想的身高，在目前的训练中表现非常好，他非常有信心刘少子阳会在克拉根福获得很好的发展。刘少子阳也有自己的期待，他希望能够在将来为中国国家队贡献出属于自己的一份力量。接下来，资讯有故事，海外追梦人，就带您走进中国年轻足球门将刘少子阳。刘少子阳出生于2003年，在汉口辅仁小学读书时开始接触足球。据他的启蒙教练冯丽华介绍，刘少子阳一入校就报名参加了学校的足球班。不过刘少子阳并不占优势，比赛时常常打不上主力，他自己也很着急。到小学四年级时，教练冯丽华发现刘少子阳身高已经快1.7米了，于是决定让他改打守门员。刘少子阳回忆说，
五六岁的时候，那时候就纯玩，就踢就是玩的。一开始那个时候是踢前锋，那时候还没有当上守门员，因为我小时候长得就已经比同龄人要高一些了，然后教练就看见我踢前锋了，又转身呢、就跑起来，就跑的速度就很慢，然后教练呢就打算就把我往那个守门员上面引一下，因为我很高嘛，站在那个，那时候是小时候是五人制的门，就不是很大，然后我就让我去当守门员。踢了有小几年吧，就在那时候还教练就专门带我练一下，就六年级时候开始就转变，就开始当守门员了。那时候就因为那时候没有守门员了，就把我叫过去当个守门员。
一开始刘少子阳的妈妈坚决反对，看守门员是一直被球打，一直要面对射门，但刘少子阳很喜欢守门， 扑出一个球，自己很高兴。随后他和教练做家里的思想工作。
妈妈一开始就是坚决反对吧，因为守门员，因为妈妈看的就是那个球，就一直被球打嘛，因为球守门员射门嘛，对面射门就一直被球打，然后妈妈就可能不是很愿意，然后因为我也很想，就因为我喜欢，就是那个守门员就每扑出一个球啊，就是很可能很开心，队友啊就欢呼啊什么的，然后那种感觉就特别好吧，然后那时候就跟家里面做思想工作呀、啊，说什么守门员就很好啊什么的，然后之后就开始慢慢的就是提上守门员这个道上了。
果然在守门员的位置上，刘少子阳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教练冯丽华说，让刘少子阳改打守门员，不仅因为他有身高优势，他还胆子大，不怕球。平时训练，不论多重的球来了，他都不躲不退。每天校足球队训练开始前，教练员就会提前半小时单独教他守门员的基本扑救动作、手型。在一次小学足球比赛中，作为门将出战的刘少子阳发挥出色，几次精彩扑救帮助球队顶住了对手的进攻压力，并最终赢得比赛。从那以后，刘少子阳成为校队正选守门员，他的妈妈也四处收集守门员训练视频，帮助儿子提高专业水平。
一直到六年级，然后参加了一个五人制的一个比赛，然后代表一个学校参加一个叫谁是球王的一个比赛吧，然后就被武汉三镇组俱乐部给就是看中了，然后就签约了。
2014年，刘少子阳上小学六年级时，在武汉市教育局、市体育局联合举办的校园足球比赛中，11岁的刘少子阳入选校园足球青训体系，并由学校推荐进入武汉三镇足球俱乐部青训梯队。教练还记得，刚开始的时候，刘少子阳的技术动作还有些生涩，但基础条件很好。大家都知道，守门员这个位置有一定的特殊性，对于身高、臂长这些身体条件还是有一定要求的。因此，青训梯队也把刘少子阳作为了重点培养球员。很快，刘少子阳在训练中表现出来的认真刻苦，令持续关注他的三镇青训教练印象深刻。武汉三镇足球俱乐部青训负责人就说，刘少子阳这个孩子年纪不大，做事儿却很有耐心，有时一个动作没做好，他会一直加练，直到练好才休息。场上出现了一个小失误，他会一两天都在琢磨这件事儿。对于每一个入选武汉三镇青训体系的小球员来说，他们都有一个梦想，就是进入精英梯队，加入俱乐部海外培训计划，前往巴塞罗那进修。2015年，第一批出国进修的队伍，刘少子阳没有赶上。但2016年第二批赴西班牙的留学名单里就有刘少子阳了。作为武汉三镇足球俱乐部海外培训计划成员之一，刘少子阳赴西班牙巴塞罗那留学并接受海外足球训练。刘少子阳说，
武汉三镇有一个就留洋的计划，就是到西班牙巴塞罗那那边有个4到5年的一个培训一样的，然后就是训练啊、生活呀。
刘少子阳先是到拜仁慕尼黑足球俱乐部进行了一个星期的试训，之后他又来到了巴塞罗那训练，后来又回到拜仁试训了一年。刘少子阳说自己很怀念这段经历。
就一开始肯定西班牙会有一些，就是比如语言啊，或者一些就训练的节奏上面肯定有些不一样的，因为新的环境嘛，然后可能就是自我感觉就是肯定会不一样一些。然后再如果跟德国相比的话，因为在西班牙当时是很多球员一起，有接近80名足球就球员有一起，都是中国人一起生活呀，然后一起训练，就感觉跟这边不一样。在德国肯定就德国，因为都是自己现在就一个人，然后其他队友啊可能语言上会有一点点难沟通，但是都挺好的。我觉得就是在慕尼黑啊，在西班牙，我觉得这段时都很特别的经历嘛，特别好。
武汉三镇青训负责人说，应该说刘少子阳在去了西班牙学习后成长非常快。据在西班牙的教练反馈，从身体条件的进一步发育以及守门员位置技术、心理素质等综合方面， 刘少子阳已经显示出了成为一名职业球员的基础。武汉三镇的海外培兴计划是为每个年龄段的精英球员提供5年全免费的海外培训，同时也不定期提供他们回归参加同年龄比赛以及国字号选拔的机会。2017年8月10号，中国足球协会发布关于组织 U14 选拔队第三期集训和比赛的通知，刘少子阳入选，这也是他首次入选国字号集训队。此后，刘少子阳的名字多次出现在国字号球队大名单中。2018年2月，中国足协发布关于组织 U15 集训大名单通知，刘少子阳入选。2019年3月15号，中国足球 A 队 U16 集训名单出炉，刘少子阳同样在列。在2019年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首轮比赛中，作为主力门将的刘少子阳在比赛中展现了多次精彩扑救，帮助中国队5-0击败缅甸队。同样是这一年，在西班牙集训的刘少子阳受邀前往德国试训。2020年，由于疫情的原因，武汉三镇俱乐部足球队包机将在西班牙接受训练的全部5支梯队100多名球员和教练员全部接回了武汉。在这年年底进行的中乙联赛总决赛中，刘少子阳顺利进入了俱乐部一线队，随队备战中乙联赛，感受职业氛围。俱乐部青训负责人就表示，俱乐部对于刘少子阳的未来有清晰的规划，虽然当时他还无法参加国内的职业联赛，但让他进入一线队参加训练和备战，感受职业队和职业联赛的氛围，对于他的成长同样是难得的经历。那么刘少子阳是怎么被拜仁发现的呢？这个事情要从拜仁慕尼黑足球俱乐部在上海设立中国办公室说起。2018年，拜仁任命了负责亚洲市场的竞技主管马蒂亚斯·布罗萨莫，他呢曾是弗莱堡青训教练，后来到中国考察，帮拜仁在中国建立起球探体系。拜仁对武汉三镇俱乐部在青训上的名声有所耳闻后，就开始重点关注这里的球员。2019年的时候，武汉三镇足球俱乐部和拜仁俱乐部开始在青训方面开展一些合作。拜仁方面听说了武汉三镇在西班牙的青训项目，觉得非常感兴趣，也专门派出球探去巴塞罗那观看小队员们的训练，最终选择了作为门将的刘少子阳。武汉三镇足球俱乐部青训负责人介绍，在后来的交流中，他们也了解到拜仁方面有意引进中国球员，他们觉得中国的守门员在欧洲联赛里会更有成长空间。据拜仁青训学院总监约亨·绍尔介绍说，
我们在上海的办公室负责考察中国的足球市场，那里的同事在走访的时候发现武汉三镇的青训工作做得很出色，他们也注意到了俱乐部里的球员，认为刘少子阳是一个极具潜力的门将，他的水平相当不错。球探告诉我们说，找到了一个特别优秀的足球苗子，这促使我们在德国的门将教练和专家观看了刘少子阳的视频，结论是他的确非常有天赋。接下来我们就邀请刘少子阳来慕尼黑进行为期2周的试训，他在试训过程中的表现可圈可点。随后我们就努力与合作伙伴武汉三镇达成协议，并与他们商定刘少子阳可以有机会在拜仁慕尼黑俱乐部进行训练。
2021年3月，经过拜仁俱乐部多次筛选和试训，刘少子阳正式进入拜仁慕尼黑青训基地，成为两家俱乐部共同培养的第一位球员，他也开启了全新的追梦之旅。聊起在拜仁青训基地的训练和生活， 刘少子阳将它总结为学有所得，丰富多彩。拜仁青训基地会根据球员个体因材施教，对每一位球员会有针对性的训练和教学方案。作为守门员，受训科目除了技战术培训辅导之外，还会有力量、体能、瑜伽等全方位的辅导课程。刘少子阳说，守门员不仅仅只是守门员，在这里感触最深的是要学会自律和勤奋。体能和力量不会强制要求练，但是健身房是24小时开放的。为了保持体重和状态，他们还是会经常往健身房跑。他的身高有1米9，体重始终要保持在82公斤左右，不超过84公斤。拜仁青训学院总监约亨绍尔说，刘少子阳具备成为一位职业球员的基本条件，他的勤勉、自律和在训练中的快速反应都给拜仁留下深刻印象。刘少子阳遵照教练指示去做，很快达到了比赛水平。最后拜仁决定和刘少子阳签订一份直到2025年的合约。约亨绍尔表示，希望在更长时间范围内发掘刘少子阳的才能。拜仁的门将教练汤姆·施塔克对刘少子阳的进步印象深刻，他说，刘少子阳在门线上的技术很好，反应能力不断提高，救球后归位脚步也非常迅捷，在很多方面能力出众，但脚下处理球方面以及从后防线发动参与组织方面还有提升空间。在拜仁，刘少子阳的守门员教练是汤姆·施塔克，这位拜仁名宿前德甲球员在刘少子阳眼里是最好的教练。刘少子阳就说，在基地汤姆·施塔克教练是良师，他会根据东西方球员的身体条件、力量差异和弱点制定十分细致的训练计划。和他一起训练的还有另外两名守门员，教练会在各种联赛中给他们这些年轻球员上场机会，让他们在比赛中提升自己。刘少子阳直言自己很幸运，生活中汤姆·施塔克教练又是益友，在训练假期他会专门给留守基地的刘少子阳进行一对一辅导教学，还邀请刘少子阳与自己家人一起打网球、出游，感受慕尼黑当地的风土人情。汤姆·施塔克教练认为，刘少子阳和队中同年龄段的其他球员水平接近，正如看好队中其他年轻人一样，他也看好刘少子阳的潜能，将这些有天赋的少年培养成职业球员是他们的目标。在拜仁青训学院，刘少子阳住在一间客房，此前试训时刘少子阳对这儿就已经熟悉了，在这里他可以和其他球员进行更多的交流，更快地学习德语。刘少子阳在这个基地住了5个多月，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生活。而通过这段时间，拜仁进一步了解刘少子阳的竞技潜能和性格。总监约亨绍尔说，这里就是刘少子阳的家，我们总能看到他的笑容。
刘少子阳非常优秀，我认为他在这里适应的也很不错，我们跟他相处的十分愉快。当初试训的时候，他从第一天开始就能很好的融入进青训学院，而且仅仅3到4个月，他的德语就说得非常好，这让我还有他的队友们都印象特别深。刘少子阳是个很随和的少年，他一直很自律，他每天都比教练所要求的要训练得更频繁更多。青训学院的每个球员、每个工作人员都非常喜欢他，因为他不仅是很有天赋的年轻球员，而且十分合群，这也是我们与刘少子阳签订长期合同的原因。从性格还有足球水平上来说都非常适合拜仁。
在训练营里，刘少子阳和来自各国各地的同年龄段球员一起训练生活，通过学习交流和合作不断培养团队默契度， 也打磨自己的技战术水平。2021年8月，拜仁 U19 训练营在德国奥布斯托芬开营， U19 梯队球员们在这里进行为期一个月的集训，为德国青年联赛备战。这也是刘少子阳赴拜仁受训以来首次随队外出集训。刘少子阳说，他对此非常的激动。大多数时候，刘少子阳在 U19 队伍中训练，有时也会和 U23 队伍一起练，和高年龄段队伍一起训练，进步是更快的。刘少子阳也参加过拜仁和其他俱乐部 U13 和 U23 的友谊赛，这都是十分难得的机会。刘少子阳表示，和高手过招，赛场体验大不一样，强队一流球员之间的较量不仅能快速提升个人水平，更能提升整个球队的凝聚力。这些同场竞技赛事带来的冲击和过程让他受益匪浅。那么有关刘少子阳的海外追梦故事还有哪些呢？稍后回来的资讯有故事，葛鹏继续为您讲述。而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您可以下载云听 APP，您搜索环球资讯或资讯有故事，就可以收听我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还可以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直播节目。也欢迎各位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关注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家微信公众账号，家是加号的家。资讯有故事，稍后见。
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在异国他乡，他们心系祖国，为梦想拼搏，与世界同行。资讯有故事，海外追梦人。
他是第一位加盟拜仁慕尼黑的中国男子足球运动员，现在租借加盟奥地利球队克拉根福。
就最主要的就是经验吧，打出这个比赛属于就自己的那种状态，在比赛当中的那个状态。
身在异国他乡，他如何历练自我，展现中国人风貌？
训练的话还是觉得还是很不一样的，我觉得因为现在青训跟职业还是觉得还是很大的不一样的。我就希望能在将来大家能够一起为中国国家队带贡献出属于自己的一份力量。
他又收获了怎样的评价？
刘少子阳非常优秀，我认为他在这里适应的也很不错，我们跟他相处的十分愉快。
资讯有故事，海外追梦人，专访中国足球门将刘少子阳，希望未来为中国队贡献自己的力量。欢迎回来，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继续为您讲述刘少子阳的海外追梦故事。2021年12月16号，刘少子阳与德国拜仁慕尼黑俱乐部签约，成为第一位加盟拜仁慕尼黑的中国男子足球运动员。圆梦的刘少子阳在完成签约后激动地表示，非常感谢拜仁慕尼黑，加盟拜仁对他来说这是巨大的荣誉。他说，在他的家乡有非常多的拜仁球迷，我感到无比自豪和喜悦。拜仁与刘少子阳的合约到2025年，意味着俱乐部对他的未来有信心。2022年2月1号，拜仁宣布刘少子阳租借加盟奥地利球队克拉根福。那么将刘少子阳暂时租借到奥地利克拉根福俱乐部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呢？拜仁青训学院总监约亨绍尔表示，门将是很特殊的位置，同一时间只能有一人在场上，因此他们要为门将未来的进步创造解决方案。 上场时间是最重要的。刘少子阳可以与年长一些的球员一起训练，积累经验，同时适应欧洲足球。刘少子阳来到青训学院时还不满18岁，不能上场踢竞技性很强的比赛。18岁生日之后，拜仁签下刘少子阳，他有机会获得更多上场时间，得到发展和进步。拜仁青训学院总监约亨绍尔说，我们有信心刘少子阳可以做得很好，年轻门将需要时间成长。拜仁决定将刘少子阳租借到奥地利克拉根福俱乐部1年半，他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实现软着陆。
对刘少子阳来说，由于德国的足球法规，他很难在 U19 和二队踢球，但因为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他未来是有潜力在德甲或德乙踢球的，所以我们和刘少子阳一同决定先将他租借到克拉根福。奥地利克拉根福是一家奥地利甲级联赛的足球俱乐部，跟德国一些乙级联赛俱乐部的水平相当，我们有信心刘少子阳的潜力是能够与之匹配的。当然对于每个足球运动员来说，目标肯定都是为了获得上场，既然在慕尼黑不可能，那就去克拉根福实现。他现在已经参加了不少二队的比赛，新赛季我们希望他能够为克拉根福踢更多一队的比赛，以及在职业甲级联赛出场。之后我相信他最晚会在1年半后回到慕尼黑，将有机会为拜仁效力。
刘少子阳现在德语进步很快，和教练汤姆·史塔克经常用德语交流，接下来的任务就是适应成年人的足球世界。那么目前刘少子阳在德国和奥地利的训练和生活是怎样的呢？德国和奥地利都是说德语，刘少子阳边训练边学语言，既要训练又要学语言，但刘少子阳并不觉得特别辛苦。
我也挺喜欢就学习语言的话，然后因为之前有西班牙学过西班牙语的经历吧，然后学德语其实有些难的，但是我觉得的话还是就还可以，因为我也正常的在学校啊也会就是学习啊更衣室啊，就是在当时在慕尼黑了，就像一个青训基地一样的，就有很多队友啊可以一起沟通啊聊天啊，也会开一些玩笑啊，就是有时候学习就是可能会学得很快一些，因为那个环境就很不一样嘛。
因为德国和奥地利的足球风格比较相似，刘少子阳并没有觉得很大的适应问题。
在德国肯定就守门员来说的话，就是差距肯定会有的，然后之后就是通过训练啊，通过比赛啊和一些什么一些调整，就感觉就能基本跟上，就是也能达到他们那样的水平。在奥地利这边的话，因为这边就是直接跟着一线队，就职业就已经完全职业了，然后在德国的话当时还是处于一种青训的状态，就是跟着 U19 啊二队啊，有时候会去跟二队一起训练啊，在这边就是完全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差别，因为职业跟青训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台阶吧，就是一个大的转变，可能就需要去更多的融入吧，去学习这些东西。
克拉根福俱乐部总经理哈拉尔德·盖特纳对刘少子阳的表现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刘少子阳具有非常大的潜力。
刘少子阳具有非常非常大的潜力，我们在拜仁看到他的时候就立马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现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重要的是他已经为好几支球队踢了比赛，计划明年让他加入到一线的职业队，我们希望能和他一起拥有快乐的时光。
克拉根福球队主帅彼得·帕库尔特也对刘少子阳大加赞赏。
我认为他有很大的潜力，他拥有作为守门员很理想的身高，在训练中的表现非常非常好，我非常有信心他会在我们这里获得很好的发展。一般守门员会单独训练，但是在全队训练比赛或者射门训练时，他给人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我们不能忘记他才17岁，还非常的年轻，对他来说欧洲和亚洲当然是天差地别，但他的表现非常积极，我相信他会在这里学到很多东西，也会展现出他的价值。
奥地利球队克拉根福给了刘少子阳更多的提升机会，进一步挖掘了他的潜力。刘少子阳说，
在德国的比赛机会还是少一些，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嘛。然后在奥地利这边就会有更多的比赛的机会吧，然后更多比赛当中那些就是实战的经验就会更多一点吧。
在奥地利，刘少子阳把更多精力放在了德语的学习以及训练上。
这两个月吧，因为在学驾照嘛，就很多就是因为在要用德语去学，所以就很多精力要就放在上面嘛。然后训练的话，就是一天周一到周五正常的就正常训练，有时候中途会有一天两练的情况。周末的话就是会有一场比赛，相对德国来言的话，这边就有比赛的机会更多嘛。
同时空闲的时候，刘少子阳也会和队友在一起交流。
这边也有一些很好的队友啊，就是可能同龄的，因为他们当中也很多有从德国过来的一些球员，基本就也交流都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就有时候会出去一起吃饭呀什么的，一起出去，有时候会出去就团建一下，相当于也有些队友就很喜欢一些中国的文化吧，一些就是中国的一些美食啊，一些就是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就会有时候就会交流一下，探讨一下。
克拉根福俱乐部总经理哈拉尔德·盖特纳说，刘少子阳在团队融入的非常顺利，值得称赞。
虽然像他这个年纪的孩子适应一个新的国家并不容易，但他融入得很好，队友们也都很喜欢他，他还是稍微有点害羞，不过我相信正变得越来越好，他跟大家都处得不错，我认为他也觉得很自在和开心，很高兴看到他在这里安顿下来。
球队主帅彼得·帕库尔特说，刘少子阳是一个非常积极有趣的人。
是的，他完全融入了团队，他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人，一个非常有趣的人，所以完全没有问题，他非常适应这里。
在和教练的交流中，刘少子阳感觉到了教练对他的培养，使他向更加职业的方向迈进，他要学的东西也更多了。
教练就是我感觉的话，让我就是往更加职业的方向去走了吧，就相当于是每个教练嘛，每个教练都有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就是可能学到的东西也不一样。从现在来说的话，因为克拉根福了嘛，在这边就是职业球队了嘛，然后就可能更多东西就更偏向职业化了。
克拉根福俱乐部总经理哈拉尔德·盖特纳说，刘少子阳是俱乐部第一次拥有中国球员，他在之前效力的俱乐部曾接触过中国球员，中国的球员普遍非常有进取心，也渴望有所成就。克拉根福俱乐部会用欧洲标准要求刘少子阳，在一些方面，刘少子阳还有提高的空间。
当然，他还不是一个完全成熟的守门员，他仍然需要提高竞技水平，但就像我说的，他非常具有天赋，可以成为极其优秀的守门员，我们会用欧洲标准要求他，在一些方面他还有提高的空间，但他绝对有希望成为职业球队的顶级球员，如果他表现出色的话，在我们这里他可以打下很好的基础，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他能够获得上场比赛的机会，这样我们就能看到他有多出色，以及他能以多快的速度融入职业球队。
来到奥地利克拉根福后，刘少子阳遇到的最大困难还是训练。他说，目前最大的挑战是完成向职业足球运动员身份的转变。
刚到的时候肯定就属于那种人生地不熟那种感觉，就你很多东西要自己去做呀，去什么的，幸好还有这些朋友会帮助帮忙啊什么的。然后因为肯定还是训练上嘛，因为接触职业了嘛，就职业足球来说的话，就是你走到那个像有一个坎一样的，这个坎走过去可能就是一个职业球员，没走过去可能就然后我觉得这现在是最大的挑战嘛，就往职业化就那一步跨出去了，可能就是就完全职业球员。
拜仁青训学院也定期与刘少子阳以及克拉根福球队的教练就其训练情况进行沟通。约亨绍尔告诉我们总台记者，
从球队方面得到的反馈都是刘少子阳进步显著，就跟他在我们这里训练的时候一样，适应得很快，其他队员也都很喜欢他，他的德语说得非常棒，跟其他球员能够很好的沟通，球技也在不断提高。至于说还有什么建议给他，我希望刘少子阳能够继续保持现在一样的积极态势，一样的热情，一样的自律，一样的努力，这样他 无疑将很快成为首发，帮助克拉根福取得好成绩。我也相信他回到拜仁后同样可以成为一名职业球员。我们的守门员教练很喜欢刘少子阳，每隔几周都会专门去克拉根福了解他的训练进展。对于拜仁来说，关注外界球员的情况很重要，一方面是看看他适应的怎么样，另一方面也让他对拜仁有归属感。
在异国他乡，他们心系祖国，为梦想拼搏，与世界同行。资讯有故事，海外追梦人。
按照计划，刘少子阳在克拉根福还有一年半的时间。刘少子阳认为，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比赛经验，他希望自己能够积累经验，不断进步。
更多比赛吧，更多比赛经验，从比赛中吸取一些经验吧，学习比赛当中一些东西吧。现在对我来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比赛经验吧，就是希望就是肯定自己能更好吧。然后，在比赛中吧，主要还是比赛，因为训练都打通小意，因为守门员来说的话，就最主要的还是就是比赛中的经验吧。现在这个年纪的话，可能就是先主最主要的就是经验吧，打出就是比赛属于就是自己的那种状态，在比赛当中的那个状态。
初到克拉根福，因为之前有一段时间没有参加比赛。在队里的第一场比赛，刘少子阳异常兴奋。
之前有一段很长时间没有比赛，就印象最深可能就第一场比赛吧，就是特别紧张特别激动，因为有一很长一段时间是空期，就是没有比赛了，然后来这边就第一场比赛就感觉特别兴奋嘛，就特别特别兴奋，然后就在比赛当中就可能就是过度活跃那种，然后就是感觉就是很奇妙嘛。
在克拉根福球队里，大部分都是来自德国或者周边的一些国家的球员，刘少子阳很快迎头赶上，齐头并进。刘少子阳的目标是在克拉根福先站稳脚跟，最大的梦想助力中国国家队。
差距是会有的，就是有一些小的差距，但是会有的，但大部分来说还是就能跟他们保持在同一个水平吧，因为肯定会有一些那种差别吧，然后我觉得还是要努力，我觉得还是要努力，但还是有机会能跟未来吧，可能最大的梦想就肯定就是帮助国家队吧，就希望能在欧洲站住一个一席之地吧，能有一个为自己的位置吧，然后现在的目标就是在这边就能就是站住脚跟的，在这边能打上更多比赛吧。
那现在刘少子阳每天的日程是什么样的，他自己介绍说，
训练前半个小时肯定会有个就是拉伸，简单拉伸和简单的一些小的力量训练，然后就来到就训练，先是守门员训练嘛，就正常的守门员训练，然后再跟队训练，就下午休息了之后，训练完之后跟健身房里面有些拉伸呢、啊、动一下吧，在健身房里面就是训练后的这种就是防止伤病的一个训练吧，然后下午的话可能就也会去健身房，就是会动一下，就些小的一些肌肉，就小肌肉的一些的锻炼嘛，可能也会有，晚上就可能会有一个就定期的一个牵拉拉伸，也是保护肌肉吧，就怕防止伤病嘛。比赛来说就比赛前两个小时大家就出去会转一下，就是当时到一个地方嘛，就大家会一起出去走一下，然后比赛前一个小时会回到更衣室自己换一下装备啊，教练开始准备讲一些战术啊什么的，差不多比赛前的热身时间可能就40分钟啊45分钟左右，然后就开始比赛了。
刘少子阳的训练非常紧张，每天训练完之后他会去健身，比如在健身房会做瑜伽训练和一些拉伸的训练，遇到迷茫的时候，刘少子阳也会和国内的教练父母沟通，而拜仁方面教练对他也是非常关注，按刘少子阳的话说是全方位的关注，
几乎就全方面包围，就全部就是训练呀生活呀，大部分还是在训练嘛，就是从训练当中呢就是更多的还是会问会询问啊，或者会在这边会有教练过来，也会有教练过来看呀什么的。
对于中国球员来说，在海外踢球最大的敌人就是孤独感。在西班牙的时候，刘少子阳是与武汉的小伙伴们一同接受培训，而进入拜仁青训基地和来到克拉根福之后，他需要习惯独自上场。休息时间，刘少子阳在当地结识了一些朋友，大部分休闲娱乐时间会和朋友们在一起，没有家人的陪伴，很多事情他都要自己做。经过历练，刘少子阳更加独立了。
就生活方面就是更独立吧，因为这边就自己一个人在这边跑，就可能有很多东西就重新去学吧，因为之前有家人陪伴呀，然后就可能东西就是很多不一样的，现在就是很多东西就需要自己去做了吧。一个人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是一个人的话我觉得每天也挺开心的，我觉得的话一个人，然后训练的话还是觉得还是很不一样的，我觉得还是职业的跟以前肯定会很大的不一样，因为现在青训跟职业还是觉得还是很大的不一样的。
现在的刘少子阳自己做饭，有中餐还有西餐，有时他还和队友一起做饭，他做的中餐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这就自己做饭嘛，然后有时候会跟朋友一起做，比如说就自己做完饭他换着做什么的，因为我不是很擅长做饭，但是也还可以，就一般也能自己做出来一些能吃的中餐呀，也西餐也都会做，大部分是中餐嘛，大部分还是中餐嘛，有时候会跟队友他们一起做，有时候做一些炒饭呀什么的，他们也会吃的。对，
刘少子阳说克拉根福一线队有四个守门员都比较年轻，年纪都比较接近，所以没有以前和前辈那么大的差距，大家共同进步，一起交流，是一种良性竞争的氛围。刘少子阳希望将来有更多的中国球员来到欧洲，丰富比赛经历，提高中国足球的水平。
希望在未来或者是将来有更多的中国小球员或者是更多的中国球员一起来到欧洲这边，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联赛，各地的一些联赛可以出来多看看，出来多感受一下在国外的一些不同的一些感受吧，不同的一些经历，可能更多的丰富一些经历吧，然后希望就是可以大家一起，然后把中国足球一些上带到世界舞台吧，就向前进一步吧。
刘少子阳最后说他最大的愿望是为中国国家队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不会是第一个来到海外赛场的中国球员，这肯定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我就希望能在将来大家能够一起为中国国家队贡献出属于自己的一份力量吧。
这就是中国年轻足球门将刘少子阳海外追梦的故事。本期节目采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欧洲记者阮嘉文，编辑马晓东，后期制作杨小磊。而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您可以下载云听 APP， 您搜索环球资讯或资讯有故事，就可以收听我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还可以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直播节目。也欢迎各位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关注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家微信公众账号，家是加号的家。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下期见。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